是的，是的，对镜不惑后面的那四个字儿"依然应付"，这个是从哪儿来的？对镜不惑是大定，这个祖师是经常说的，就是不会被镜所迷惑呀。对镜不惑的意思就是不会被镜所迷惑，对镜不惑。对镜不惑这个李巧敏，你可能还不太了解。等到你回去了之后，就是因为你白做刚过没有多久。这个回去之后的话，就是看看没做和做了以后，那遇到同一个事儿，心态一样不一样？那个心态不一样了，遇到事儿像没事儿一样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遇境不对境不惑是大定。迁坐已过，没有消息，可以加修大随求吗？第一个迁坐以后怎么修，应该是你自己定。它没有固定的，应该是你自己定，怎么修你自己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如果没有消息，还是知见出了问题，还是应该在知见上，多看一下关于明心见性的这个问题，多看一看，应该是改变知见的问题，并不在于修什么的问题。我觉得是这样。你就是加了大随求，你就迁坐。就是你就加了大随求，你就有消息了嘛？就是要看你干什么。你就是为了明心见性，你迁坐以后，你没有明心见性，然后你加了大随求，你就能明心见性吗？没有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倒没有。当然了，怎么修随你自己。吃饭的时候你靠着吗？阳了的打坐的问题，体力不支可以靠一下吗？吃饭的时候你靠着吗？吃饭的时候要靠着才能吃饭吗？尽量的不要靠，能不靠就不靠。是很难受，这但是很难受的时候，你能够坐下来这一坐，你坐下来你就知道了。你这你你不不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单从身体的角度，不知道比你不坐要好多少倍。对镜不惑，依然应付是出在这儿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快修500座的修法的同时想考驾照，但是脑子不好使了，学得很费劲儿。你以前学世间东西很快的。我认为你这个联系是没有必要的。我没有发现任何的一个人修了心中心，他那个学习能力比以前来有下降了。比以前来说，咋可能啊？咋可能啊？你要是真这样的话，不能耽误你考驾照，你干脆就别修了。是误认为修心中心连累了世间法吗？不，绝对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不，就是说，还是回到那个问题，就是佛法是让咱们就是牺牲什么，然后在世间法中牺牲什么，在出世间法中得到什么吗？不是的，你这个出世间法这个地方根本的通达了，你在世间法上才没有烦恼跟疑惑呀。不是为了就是让我们就怎么样的，就这么说吧，佛不是为了让咱就是一辈子苦，他是为了让咱就是在。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中也不至于烦恼丛生，这是最低最低的利益了。你咋可能修了心中心，你反倒就是这个学习不如以前了？这没有这回事儿，不可能。要是真这样，你就不应该修心中心。你这个脑子不好使一类的，可能是你可能不大感兴趣，那个考驾照学什么的什么的，可能是你不大感兴趣，或者是你在这方面不熟悉啊等等的。反正很奇怪，就是反正不能耽误你，不能连累你考驾照。我觉得考驾照更重要，别连累你啊！你想清楚，万一连累了就别修。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说，修心中心就不能考驾照了？修心中心就不能考驾照了？是不是该一心放下修心中心？那是不是该不吃饭不睡觉修心中心呀？就是修心中心也不是那么绝对的，啥都不能干。他是做什么事儿心不留恋、心不驻着，并不代表着不做什么。修心中心，注意力更专注了，注意力更专注了，并不是修心中心的好处。修心中心的好处是根本上明心见性，断你的烦恼疑惑的。你这个注意力专注了这些东西，扔开它，不要弄这些啊。属于副作用，修心中心的附带作用、连带作用。老师说过，这个迁坐以后没有明心见性的是什么呀？不肯无相，不肯离相，他不肯无相，他不肯离相。你错会了明心见性了，不是说的你没有明心见性，是你不肯无相，就不肯离相。简单来说，不肯不着相。简单来说，是你不肯不着相。你这就是这个 接下来该怎么修？那你要是有这个问题的话，就应该继续修。但是你的这个像迁座后，你觉得自己没有明心见性的，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啊，这一类的问题就是扭转之见，你得对一对元婴老人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五条，看看哪一点跟你对不上了。你说没有明心见性，你就对一对元婴老人的五条，着重以元婴老人的五条，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五条，以那个为中心来检讨自己的见地。一般来说都是把明心见性看成个有个东西了，有个东西可明，有个物件可以见，你没有个道理可明，没有个境界见，你就认为自己没有明心见性，是你的知见出了问题，就是不肯不着相啊。简单来说就是不肯不着相。明心见性并不是得到一个宝贝，不是那样的。明心见性是妄想都歇了，他并不需要另外得到一个什么，并不是另外明白一个什么，并不是另外见一个什么，他不需要，根本就不需要另外明一个什么，根本就不需要另外见一个什么。修心中心是不是干什么都不耽误？比如创业，这么说吧，干什么都不耽误修心中心，应该这么说，我觉得应该这么说。为什么要反过来呀？你要是就是创业，觉得创业最重要，你就可以直接创业，不修心中心。反过来说比较好，干什么都不耽误修心中心，创业也不耽误修心中心。怕被他牵，还是到境界上锻炼更好。这个事儿上透得过，先要说的理上明了个什么，再说事儿上透得过。理上不是明了个什么，你也别故意找个事儿去透，并不是找个事儿去锻炼，并不是我们这个事儿上透得过，并不是故意的去找个事儿去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事儿来了不躲，事儿来了处理了也不留在心上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这个怕被他牵呀、你这个怕被他牵，就咋都不好办了。你要是不做呢，你就是耿耿于怀，然后呢害怕被他牵。你做了呢，你又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会被他牵。你这个会被他牵走和害怕被他牵走，都已经被他牵走了。也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这个根本都不关你创业不创业的事儿，而是你心里有了个创业这个事儿，创业或者不创业，他怎么着你都已经，就这么说吧，你已经被他牵走过了，你就是不干也被他牵走过了。你根本就不关他干不干的事儿，是你已经早就被他牵走过了。你别这么多担心了，你没有这么多担心是最好的，并不在于干或者不干。这个杨翠啊，你是要修心中心为主还是创业为主？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其实上面已经说了，本来不关创业的事儿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要是没有透彻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没有透彻，其他的事儿不是不能干，其他的事儿可以干，但是其他的事儿干的时候就要，就是不能在心上留连，是这样的。你自己看，如果你在心上留连的很厉害，确实压力很大，你刚开始没这个本事，那你就先不干。创业那个事儿，和吃饭睡觉这个事儿是一个事儿吗？如果是一个事儿，你就去干；如果不是一个事儿，你就先别干。身体阳了可以吃饭吗？身体阳了可以睡觉吗？同样，这个问题就适用于身体阳了可以上座吗？同样适用的。不仅同样适用，而且你就是没法吃饭没法睡觉的时候，你也应该考虑今天要上座。心中心的迁座就是这样打下来的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坚持完迁座，怎么可能就是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断除一切烦恼跟疑惑的，不花费点精力，不付出点心血，怎么能行啊。这个是必然的，必须的。另外也祝你身体早日健康啊。现在不光身体阳了，不说上座的事，你身体阳了可能单位还要你上班呢。你就是说做事儿啊，会不会被境界牵，怕被境界带跑，就是这种情况下，你要是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去努力啊，这个地方是永无止境的。我想问一下你多少做了。 就是我们这个还是唯论见性，还是看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的，还是看这个，并不是打坐培养一种定力，然后你有了这个定力你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了，还是要开根本的智慧，知道吧？我想问问你多少坐了。修六字明时间短能坚持，心中心怎么坚持？心中心跟六字明一样的，修心中心也是2个小时啊，时间短能坚持，他怎么坚持不了啊？减少睡眠2个小时就行了，没有什么的。这2个小时跟24个小时比起来，他怎么不叫时间短呢？时间也挺短的。你就是连续的2个小时减少睡眠就可以了。没有啥，没有啥。你比如你在坐火车 A 一座坐了2个多小时。你上飞机你等，然后在那等等又没有起飞，一等又等2小时，就这没有难度啊，这没有难度啊。就是结好手印，只管念咒，时间不到继续念咒，念到时间到了再散手印下坐就行了。时间不到继续念咒，它没有什么技巧需要掌握，就直接的就是念咒念到时间到就行了。就这咋不好坚持啊？很好坚持。哦，杨师兄的这个480座，你可以加坐，但是你还是开根本知见的问题，开根本知见的问题，就是，就这么说吧，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有那5条，你看了没有啊？那个5条，你怎么考虑的呀？这个境界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？你明心见性明的怎么样了？明了一个什么？这些根本的问题，先考虑这些问题。如果加坐有助于他，当然也可以。灌顶后可以先试验着打坐持咒练习吗？这个心中心法是不可以试的，是不可以试的。你这个要不然就直接做，要么就不做。当然了，你那个手印不会结，你在没有打坐之前，你可以练习结手印。你那个咒语不熟悉，你也可以把那个咒语要背会。这些都可以的，但是你不可以就是实验着去做一做，看看怎么样啊。心中心是不许实验的，但是你说把手印要学会，把咒语要学会，这个是可以的。为什么不可以实验？心中心就是这样的法，它就是这种法，它这个法就是这样的，就是祖师这么说的，这是它的珍贵之处。你就是不可以试，不可以试。你第一座就是开山破釜，第一座就得超过2个小时。有了第一座，就这么一直做下去，做3年，不可以实验，就是这样的，不给你试。你要做你就做，不做就不做，这就是心中心的规矩。你什么叫试啊？你试了也不算数，你何必呢？别试它。我觉得你试它就轻法了，心中心这个法不允许试，别轻法。就是说你要信就信，不信的话你先不做，你先修六字明不是很好吗？啊，结上了就结上手印，持着咒呢就至少2个小时，不能提前下坐。然后就要连续的不间断的修3年，要么就先别这样。你老是这么试探，老是这么试探，你以后做不下来了，也是轻法。你以后也做不下来连续的3年了，这也是轻法。哦，你不知道就算了，不知道就算了。但是这一次说了，你就注意了，别再试。没关系，谈不上补救的问题。你可以就是这个没有打坐的时候，你可以练习那个咒语，把咒语背会，那手印你能够按照法本上的结会就行了。别过多的思想包袱，你手印能够结上，咒语能够会背，这就看着法本就可以直接上座了，别有过多的思想包袱。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能够你带他来说，他自己觉得呢，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见性了还是不见性啊什么的，他不着急这一种的，就不一定就意味着他是不见性的，他那根本就没有什么见性不见性的概念，所以他不着急，有可能是这样的呢。那这样的他就不，这就不是没有见性的心态。还有一个这个心中心的这个修啊，你看看你的这个思路啊，有两种。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说他修的就是没有意义，什么心中心的这个修的这个意义，心中心的这个 修法呀，这个佛法当中新中心这个修法的这个传承来历是非常非常悠久的，在佛心经里面那个佛都说了，就是这个来历是非常非常悠久的，这个是渊源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，诸佛都说不清楚它的来迹，所以说你修了之后这个新中心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意义来说的话，那是千生千世的呀，那是多生多世的呀，那是无量世的呀，那是说不尽的呀，释迦牟尼佛都说不尽，你咋会没有意义呢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就是干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呢，让这个东西干得有价值、有作用、有意义。你看看你这种思路，你这种思路跟世间的那些不修行的那些人的思路一样不一样啊？这不就是典型的有为法的思路吗？干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要一个作用，凡是有个作用能升起来，凡是有个意义能够对于你有那种好处的这种的东西，它都是生灭法。你不知道我们那个真性是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的吗？你为什么总是在生灭法上追求呢？总是在生灭法上追求，干个什么东西然后让它有意义，我告诉你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，本来就不需要有意义，要个什么意义啊？所以非要说它的意义，它的意义是生生世世的意义啊。那能修了，就这么说吧，他跟他自己比他还是有很大的改变，他跟他自己比还是有很大的改变。嗯，这个不好跟别人比，每个人的因缘不同，即便是他不是奔着见性来了，他跟见性结个缘也很好。嗯，这个不是说了吗，新中心的这个意义是生生世世的意义。嗯，就这样吧。但是话说来的话，他现在的因缘不到，他不感兴趣对这个事儿，也许后面过一段时间，这个东西说不好，急也急不来。嗯，还是看他自己吧，他自己有问题再说，他没有问题那算了。还有一个，他不奔着明心见性来，这个也许只是你这么认为的，你就认为那样才是，对他来说也可能不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要看他自己来说，我才知道是咋回事儿。修六字明一个小时要看几次钟？这个是个思想包袱什么的。你修六字明看一个小时看几次钟，看几次钟有用吗？看几次钟它钟就能够跳得快一点还是咋的？你何必呢？你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，不是说的是你看了这一座不算数，没有这个说法，但是这个是个不好的习惯，改掉它，把钟啊扔得远远远的，让你够不着钟，你就死只好死绝了，硬着头皮就这么挨吧。硬着头皮挨，只管念咒会过的时间是个过得容易快的，你就是挨，你挨不过去，只管念咒。心中心也是这样的，怎么甩掉它，跟一个小时的六字明一样的。坚持心中心两个小时比坚持六字明一个小时还容易呢，要我说本来就不应该奔着见性去修。我是奔着见性去修的，这不奇怪啊，学佛的人难道不应该是奔着见性来修的吗？奔着见性来修倒是不奇怪，但是我们对于见性多有误会，实际上的话就是树立的这个目标啊，这个期待值，这个愿景，是这个地方有误会，就修正了这个误会，在修行的过程中能够修正这个误会。奔着什么东西去了，就是最后的话就是也没有奔着那个东西，也不少什么了。刚才这个好像回答过了，迁座以后没有消息可以加修大随求吗？迁座以后修本来是可以随他自己的，他怎么修是他的自由，但是呢他就是为了迁座得到个消息，他就加修过大随求，他就能够得到消息了吗？未必。这种的我倒是觉得未必，本来是他自己可以，他修不修随便，但是他为了得个消息他加修大随求，不是加修大随求的问题，还是他的知见没有扭转过来，应该多看祖师的关于明心见性这一块的开示。总是在对峙，总是在着相。不是粘上去，不是落长剑就是落断剑，不是落长剑就是落断灭剑，就是这一类的。所以他迁座已过，他没有消息，是因为他不肯不着相。跟加修大随求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他这个变化大不大，这个事儿还是要看他自己，得。他本人现在不着急，你跟他在这儿着急，你皇帝不急太监急，不好不好说， 不能就是非常清楚的，就是好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症状啊什么的，这个得他自己来说话了，到时候再看。嗯，咱们呢就是在这儿没有见到他本人，在这议论多有偏颇。我是说你说的那个变化大的这个刘永福这个，你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，你没事儿你别急了，等他自己有问题再说吧。虽比量而限量矣啊，这个比量、限量、非量这三个词儿本来是唯识里面的，唯识里面的比量、限量和非量，顾名思义，这个比量就是有比较、有比较的这样的，限量就是说现成的、现成的，它没有通过比较的现成的，这就叫做限量。比如说你看见就是说的看见这个东西了，它映入你眼帘的就是这个山啊，然后就哎呀这个山好美啊，这不就是比了吗？就是限量、比量，它本来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就是咱们正题启用百则里面的这个限量跟比量啊，并不着重于说这个，就是这个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并不是就是完全的唯识宗的限量、比量、非量的那个意思。它的这个咱们正题启用百则里面的这个限量、比量的意思，它重点在于，就是这个量前面的那个字儿是比和限。就是虽然比量而限量矣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虽然有分别，而这个分别啊它是现成的，它这个分别就是没有分别，分别亦非异，虽然比量而限量矣的矣而限量矣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是有就是在有分别各个不同，但是这个各个不同它有分别的当下这就是无分别。有分别的当下就是无分别，就是一切现成的，就是一切现成也是错落有致，高低有别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分别就是不分别，是这个意思。我理解是这个意思。它这个地方并不是突出的是唯识的那里面的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它是就是用的是前头的那个字儿，主要的关键的区别是在于那个字儿，就是限和比，是这个问题。这是我个人的意见。孙少红的这个问题回答完了。简单来说，虽比量而限量矣，就是分别也是不分别，这个分别也是你的海印放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自己房间里打坐，外面的人在干什么你都能听到，发生什么事都能知道，这一坐就不够专心持咒了。这都是妄念吧。听什么东西的话，是它这个声音啊，它有什么的话，你在哪儿有什么响声什么的能听到，很正常。但是呢我们这个持咒是你只管只理会自己持的那个咒，知道吧，只理会你自己持的咒，剩下来的事情你发现你理会了你就别理会。你的这个思路不对，你的这个思路整体的不对。首先呢并不是排斥一定要不听见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，你发现你照顾的不是咒语你就照顾咒语就行了，不理会什么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啊之类的，跟这些东西不相关，不对，你这个就是修行思路不对。持咒就是持咒，持咒也谈不上专心和不专心，你立了一个专心持咒，你反倒更不容易好好持咒了。你持咒就是持咒，就像你打字似的，你就直接打字打出来了，我说话就直接说出来了，就这样，你别拿捏，任何的拿捏都不对，就是其他的那种的心思不在咒语上了，发现了就回来，并没有其他的事儿，跟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不发生什么事儿，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，听到什么不听到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地方不考虑什么效果打折扣啊什么的，只管念咒，这一座做完了，下座了也别考虑它了，也别计较得失了，下座了就忘了它，就这么个挑剔法啊，那就是做质量都不好，那都没法做了，太挑剔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只管念咒，不论怎么样都只管念咒，发现没有念咒了就回到咒语上，这就行了，不许再多加任何的东西。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缘的妙观察智，不是的，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缘这个地方说的并不是妙观察智，妙观察智说的是第六意识转为妙观察智，八识转四智里面的其中的第六意识转为妙观察智。所以我不清楚你这个相当于什么什么的妙观察智，你这句话是对针对哪个说的，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那一个，就是说的是于彼量而限量，于彼量而限量，就是于第一意而不动，善能分别住法相。善能分别住法相跟这个第一意不动，他们两个是同时的，并不是两个东西，它是一个东西。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善的，就是第一意不动。然后呢，就是同时还善能分别住法相，这两个是一个。所以说这就是彼量而限量嘛。杨师兄，这个五条精简一下大意是什么？简单易懂的那种的。你看看你学这个五条的时候你就这么不耐烦，你要创业的时候想的问题那么多，你把这五条好好的自己回去翻翻啊，好好的自己回去翻翻，给你精简了，我看我刚才给你精简出来反倒害了你了。我们修心中心的宗旨就在于这儿，就在于这儿。这是就是老人的这个六度明心见性，是画龙点兵，画龙点睛之作。你这个必须是我们心中心的核心的，所以说你这个还要精简，然后精简了还要别人告诉你，你好好的把那整个的圆印老人的略论的那一篇都看完，顺便再把那圆印老人略论那一后本里其他的杂文也看看。罚你的，你还要精简的，你倒想的倒好。听了佛法听了明白，听了佛法听了明白过后就忘了，也记不住了。佛法没有说是让你记住啊，谁说是让你记住的？它不是让你记住的，它是能解决你的问题的，能够打消你的妄想执着的。你的妄想执着打消了，佛法也不需要留。等到以后有问题了，你听的那一段，哎，它又浮现了，它能解决你的问题，这就够了。并不是让你留着他，你没事留个他干什么呀？留个他呢也不是真佛法啊。这是张小兰的问题已经回答完了。你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第七识和第八识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命中之后是第七识最后离开，还是第八识最后离开？去后先来。做主公嘛，第八识啊，当然是第八识啊，第八识。之前的法本都请过了，正体是心中心法本，正体不是心中心法本，但是正体启用百则这本书啊，二祖嘱咐过要这个心中心法修完了百座之后再看，所以正体启用百则这一篇短文，这是一百条二祖的开示，这个就是不列在我们的新密文集里面。但是呢，一般呢，你找就是老师去要，过完了百座，老师都会给，就是二祖说嘱咐说要过完了百座再看，过百座之前你看，恐怕你就是狂会，这是第一点。但是圆印老人说过，说只要修心的都可以看，总而言之，这个正体启用百则还是很好的，建议百座之后去看它。心中心的法本就一个，现在又想直接修心中心，还需要准备什么法本？心中心的法本就那一个心中心的法本，就名字叫做心中心法本，其他的圆印老人的开示他都叫佛法修正心要丛书啊，就是王香禄居士全集啊一类的，他就叫的是那种名字，不叫法本。直接修心中心，修心中心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法本，那他是修的仪轨啊都在上面，其他的那些的就是祖师开示了。虽彼量而限量，理解成妙观察智了。你这种理解不是不行，但是这么说话你不觉得拐了个弯吗？我觉得虽彼量而限量这句话更亲切，你何必再去说一个妙观察智呢？你说更显得生疏了，更显得不亲切了。之前法本都请过了，有一本心中心正体启用百则，它是心中心法本吗？它不是心中心的法本，一般过完了百座之后，我不知道你在哪儿灌顶的，你过完了百座之后你找你的灌顶老师要，他给你，没有在市面上进行一个广泛的流通，但是有这篇短文章，有这篇小的一本合集。它不是心中心的法本，但是百座以后最好看一下啊。百座以后为什么百座以后要看呢？因为你通过百座的修行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这个执着妄想啊就有一定程度的松动了，跟你在没有修心中心之前，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原来的那种固定的对看待问题的方式，用功的方法可能都需要调整，所以这个时候是应该看一看的。就是二祖的正体启用百则就是专门给过完了百座的人看的。法本在哪儿请？法本是修心中心的具体的仪轨的那个叫心中心法本，灌了顶的就有，不灌顶的就没有。可以，你先留着，以后再看。 修完了打坐再看。心中心打坐用什么倒计时啊？哎呦，你这群里面的师兄他们都可多了，没有啥的，什么倒计时啊什么的。像我就是手机调成飞行模式，调个闹钟就完事儿了，不用倒计时。你这种情况，刚才你说六字明的那个情况啊，你修六字明能够修1个小时，修心中心2个小时就很轻松，因为心中心的那个手印呢，它结得紧，它结上了，它不容易松开。另外一个心中心的咒语。他那个多知道吧？他实际上心六字明1分钟60遍到80遍，心中心1分钟10到12遍，就是你念心中心的那个咒语，不知不觉的2个小时就下来了。修心中心2个小时，比修六字明1个小时还更容易，我自己觉得是这样。你如果做心中心，你如果做六字明能够做1个小时，那你就可以上心中心了，去找机会灌顶去上心中心吧。这里并不是以寺院为中心，这里以心中心法三代祖师为中心，为以齐老师为指导，是这样的一个。其他的不多加戏。杨波说的话我没有听懂，我一点也没有听懂，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书就是看书，你的事儿挺多的，就像现在似的，这些文字不是也都能阅读吗？你就是说出来这么一堆什么什么的，看不出啥来了，啥看不出来了什么的，我都不明白，就直接的去看就行了，没什么的。要是说看书的时候直接看啊，琢磨不琢磨，琢磨也好，不琢磨也好，都好。每个人的看书习惯不一样，你这个说的不是修行的问题吧？怎样才能息下狂心呢？哎呀，你就是像这种问题，人家要给你的答案给的可多了。但是我前面印象里头，我记得你是做完了千座了，你别说什么什么息下狂心之类的了，就是那心很狂很狂的，他怎么你了？他怎么你了？他再狂，他都没有耽误你千座，他怎么狂了？他狂到哪儿去了？他咋了？他多大的个多大个祸害？他算是跟你为仇了？你要息下他，你不息他耽误你什么呀？你就不用息他。这是跟你说的，你都签字过了，你还问这个问题？你还在对峙里，你还在对峙，你这样总是对峙，对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这个就相当于刘永富，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怎样才能够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？你这个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啊，这种就是做这种观照的功夫是一定要做的，不这样不能明心见性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签做过了，你还一直只停留在用这一个层次上的一个步骤上的关照，你不考虑关照的第二步和第三步，那就是你有问题了，那就是你有问题了，你就是一直在对峙，一直在对峙，一直在着以为实了，那就是你的知见出了问题了，他咋能老对峙呢？你就是一想知道书里的内容反而麻烦。你是说看祖师的书，还是说看平时的书啊？你想也可以的。你就是说的是，这个一想知道书里的内容反而麻烦什么的，没有这么玄妙。就是说的是，只能直接的看，连想都不能想，没有这么玄妙。你可以直接的看，你也可以一边看一边想，都可以的。刚开始的时候的话。那个心就是狂的，狂乱的不行。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千座、百座、千座这样的来先调伏这些粗重的这个妄想执着，然后就一门心思的去明心见性，去破无明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他不是一直的，就是做这个调伏的功夫，一直的调伏这个功夫。你粗的这些的就扶住了以后，这个事儿就是在明心见性上用功了。他并不是一直的，就是说的是跟他较劲儿，跟他较劲儿，看他狂了，他狂了你给他摁下去。他不狂的时候的话，你们两个能够和平共处，就一直在这上较劲儿。他狂啊或者不狂啊，你怎么对峙他？不是一直这样的。还有第二步呢，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呢。还有第三步呢，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呢？刘刚才的那个刘师兄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后两个的关照啊？崔以熙的这个做了一锅粥，糊了倒了，做了一锅面坨了又倒了。你说下次少做点饭吧，心里没生气，这样是不是对境不惑，依然而应付，动而不动，此动中。定也，你要是动而不动啊，你要是真这么说啊，动而不动，此动中定也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生气的时候就是不生气，这也是动中定呢。 何必非要挂一个不生气搁到那儿呢？居士往生的皈依证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，你问你的皈依师傅吧，你问你的皈依师吧。富强啊，以前听完不懂，现在明白了不少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上一次问那个说那个糊涂的事儿，就说到这个明白了，明白了不少。明白了什么呢？明白了什么呀？你有个明白在，你迟早还会糊涂回去。刘永富，你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总是在对峙，总是在对峙的这一个，就是还是时有的用时有的一种什么去对峙另外一个什么，用你实际修行的定力去对峙那个欲境的各种的不顺心啊，什么什么的，用时有的这个打坐呀，去换取一个明白一个什么东西，见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这种的思路改一改，把这种思路扭转过来，把这种思路扭转过来，把这个对峙换成没有东西可对峙就好了。其实他真的有东西吗？他没有东西可对峙，这样的话，慢慢的那些毛病他才不消而自消。你总有个东西对峙，一会儿这边赢，一会儿那边赢，他总是有胜负，他根本都不值得去对峙他。时间长了，他也慢慢的也不祸害你了。哎呀，就是还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，你还是围绕着这个，围绕着明心见性这儿啊，别在对峙上就是这种用功夫，所谓的膝下狂心啊什么的，应该这么说。这个狂心就是你还是在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，再多用用功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多用用心思，知见，多看看祖师的开示，齐老师的打七开示，可以多看看。这是对刘永富说的。粗的妄想扶住以后，怎么一门心思明心见性？哎呀，你要是真的粗的妄想都扶住了以后，怎么一门心思明心见性？太简单了，连明心见性也不考虑。粗的妄想扶住了，就是世间的这些事儿什么的，杂七杂八的、乱七八糟的，随他的便吧，根本就不在自己的这个忧虑、忧愁、顾虑的范围内，这就是粗的妄想扶住了。粗的妄想扶住了，怎么样一门心思明心见性？连明心见性你也不考虑。然后这个做功夫的，就是老人有说过呀，就是那个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。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就那个观照，这就是了。所谓的一门心思明心见性啊，就是你不杂用心，在其他上不杂用心。等到你在其他上都不杂用心了，你只专心在明心见性了。这个时候告诉给你的就是明心见性，你也别要。就这样一直扔，一直扔，一直扔，什么东西都扔，扔得特别特别的狠，就这样扔得特别特别的狠，全都扔下来了，就最后那个东西就赤裸裸的呈现了。因为那个东西你是甩不掉的，你扔不走的，你只要一直扔，一直扔，都扔干净了，那个东西自然赤裸裸的呈现。平时群里都做什么？平时群里有齐老师答疑啊，这些消息啊什么的会公布。线上线下的一些什么会公布什么的，没什么的，没有什么神奇玄妙。今天的答疑就到这儿吧。